为纪念1990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通过支持母乳喂养的伊诺森蒂宣言，国际母乳喂养行动联盟与联合国将每年的8月1日至7日确定为世界母乳喂养周，并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各类活动，以促进社会和公众对母乳喂养重要性的正确认识，积极鼓励和支持母乳喂养，改善婴儿健康。 在今年的母乳喂养周，而基金会与世卫组织以及全球母乳喂养团体合作发布了一份新的报告，对目前全球母乳喂养现状表示关切，称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完全达到所推荐的母乳喂养标准，并就此呼吁各国进一步加强对新生儿和孕产妇的投资。该报告分析显示，
对每名新生儿投资4.7美元到2025年就可获得3000亿美元的经济收益。请听陈浩的报道。在今年的世界母乳喂养周开始之际，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基会于8月1号发布了一个全球母乳喂养积分卡，对194个国家进行全面评估后显示，6个月龄以下的儿童中仅有40%得到纯母乳喂养， 全球只有23个国家的纯母乳喂养率高于60%。而基金会母乳喂养问题专家拉夫沃克援引相关研究发现指出，营养不良估计每年造成310万名儿童死亡，占儿童死亡总数的45%。在改善儿童生存状况、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和发育方面，婴幼儿喂养是一个关键领域。儿童生命最初两年尤为重要， 在此阶段如能获得最佳营养，可降低患病率和死亡率，减少日后罹患慢性病的风险，促使身心发育更加健全。It's
not as simple as it might first.
母乳喂养并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的事情。大量的科学证据表明，母乳喂养对婴儿及其母亲都会带来认知和健康益处，这在出生后头6个月尤为重要， 可有助于预防腹泻和肺炎这两大婴儿死因。卵巢癌和乳腺癌是女性两个主要死因，进行母乳喂养的母亲患卵巢癌和乳腺癌的风险会有所降低。要想实现到2025年将6个月龄以下儿童的全球纯母乳喂养率提高到
25%的目标，我们必须增加投入，因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可挽救52万名5岁以下儿童的生命，并可能在10年内因疾病减少和医疗费用下降及生产力的提高而产生3000亿美元的经济收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报告中表示，母乳喂养可使婴儿具有尽可能好的人生开端，母乳就像婴儿的第一种疫苗，可保护婴儿免受潜在致命疾病的影响，并向其提供生存和茁壮成长所需的全部营养。联合国儿基会执行主任雷克同时指出，母乳喂养是各国对其最幼小成员的健康及其经济和社会的未来健康可以做出的最有效、最具成本效益的投资之一。 不对母乳喂养进行投资，我们就有负于母亲及其婴儿，并将为失去生命和机遇付出双重代价。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人类进化与社会变迁学院副教授辛德对此深表赞同。由他领导的实验室与世卫组织一直密切合作，专门从事母乳方面的研究，通过解析母乳的复杂成分来揭示它如何影响婴儿的生长发育。 他援引此次发布的培育健康和国家财富母乳喂养投资案例报告指出，虽然大家都知道母乳喂养好，但却一直没有给予母亲和孩子足够的支持。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内，坐落着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
其中存放着2500多万个文档，是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研究宝贵资料的收藏地。当使用关键字来搜索资料库时， 我们会发现近100万篇有关怀孕的文章，但关于母乳喂养的内容却寥寥无几。事实上，如果按照专业论文数量来对比，我们似乎对咖啡、葡萄酒和番茄了解得更多，而不是宝贵的乳汁。作为一名科学家，这让我很生气。要知道，在全球范围内，平均每10名女性中有9名会在她一生中至少生育一个孩子， 这意味着每年有近1亿3000万婴儿出生。这些母亲和婴儿需要最好的科学信息、临床协助和社会支持，因为母乳不仅可以提供婴儿健康发育所需的所有营养，而且有益于孩子终身保持良好健康。 但目前的相关投入还远远不够。
世卫组织和儿基会此次发布的母乳喂养投资案例显示，从全球情况看，对母乳喂养的投资确实过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政府每年花在促进母乳喂养方面的资金约为2亿5000万美元，而资助者只额外提供了8500万美元资金。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尼日利亚这5个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缺乏对母乳喂养的投资，估计每年会造成236000多名儿童死亡，经济损失达1190亿美元。比尔和美琳达·盖茨基金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在贫困国家提高新生儿健康水平，降低新生儿死亡率，并促进母乳喂养。该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赫尔曼表示，要改变现状，每年只需对每个新生儿投资4.7美元。
But as a scientist, I'm a skeptic.
作为一名科学家，我也是怀疑论者。所有人都应该这样，凭什么要相信我们所说的？目前针对母乳喂养还有很多辩论，一些媒体称我们在过度夸大母乳营养和妖魔化配方奶粉。但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证据证明母乳喂养对健康有益，对此付诸于实践的建议也在持续增加。世卫组织和儿基会早在1992年就发起了爱婴医院行动，以加强孕产妇习惯做法，支持母乳喂养。但时至今日，美国只有1/5的婴儿出生在这样的婴儿友好医院，无数的年轻母亲依然错误地认为母乳喂养会导致乳房下垂、身体走样等问题。正是因此，各国迫切需要增加资金投入，提高从出生到2岁的母乳喂养率，在孕产妇机构中落实成功进行母乳喂养10大步骤，改善获得母乳喂养熟练咨询的机会，并加强卫生机构与社区的联系，鼓励发展保护、促进和支持母乳喂养的社区网络。
长期以来，世卫组织提供的建议指出，所有婴儿应该在出生后1小时内进行母乳喂养，并在6个月内进行纯母乳喂养，不添加水及其他任何液体和固体食物，仅在医生指导下可添加维生素和矿物质，同时继续母乳喂养到孩子2岁及以上，并添加适当食物。然而，根据联合国的最新调查显示，目前全球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率仅仅只有37%，而且在过去20年里，母乳喂养率并未显著提高。这一点在中国尤为突出，其纯母乳喂养率仅为20.8%。世卫组织和儿基会发布的母乳喂养投资案例报告指出，在中国，被进行母乳喂养而造成的总经济损失每年高达66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总收入的0.61%。儿基会驻华办事处新闻与合作处处长荣明达早些时候在接受专访时分析了为什么许多中国妈妈更愿意给孩子吃奶粉的原因。
中国是目前全球增长最快的婴儿配方奶粉市场，销售规模近1000亿，可以说商机无限。生产、推广和销售奶粉的众多商家面对激烈的竞争，采取了非常急功近利式的营销战略，其中很多手法在我们看来是很不道德的。奶粉厂商不但在医院进行推销，还通过广告、电话等方式向母亲推销奶粉，有时片面夸大产品的营养成分，称其与母乳的营养价值相似，而且更容易吸收等。事实上，奶粉永远无法与母乳相提并论。另外一个导致中国母乳喂养率较低的原因是比较高的剖宫产率。孕产妇在疼痛的同时，可能会对母乳喂养或是早开奶产生一定影响。近年来，我们也看到一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开始放弃母乳替代品，而且中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母乳喂养的重要性，并在国务院印发的《国民营养计划》中提出生命早期1000天营养健康行动，特别要求改善母乳喂养环境，进一步提高母乳喂养率。同时，中国母亲在社会保障方面需要得到更多支持。有调查表明，超过1/4的在职女工的哺乳假得不到落实，而且公开场合和工作场合仍然缺少能够允许母亲安静地进行母乳喂养的设施。
近几年，中国的年轻妈妈们中间掀起了一股疯狂的奶粉代购热潮。由于对进口奶粉需求过于强烈，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超市甚至被迫对婴幼儿配方奶粉进行限购。据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婴幼儿奶粉的销售额高达680亿元，而且以每年 8% 至 10% 的速度持续增长。未来几年，由于二胎政策的放开，其增速可能进一步加快。面对究竟选择母乳还是奶粉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联合国儿基会在中国启动了母爱十平方等一系列公益宣传行动，强调母乳喂养对于实现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包括改善营养状况、预防儿童死亡、降低非传染性疾病风险、支持认知发展与教育，而且也是消除贫困、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不平等现象的推动力。近期一段时间，由于电视剧《我的前半生》的热播，作为主演之一的著名影视演员马伊琍因此成为了观众们热议的焦点人物之一。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她在2013年就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任命为母乳喂养和早期儿童发展倡导者，并在今年成为联合国儿基会中国亲善大使。马伊琍早些时候特别录制了公益宣传片，呼吁促进母乳喂养的普及，号召全社会支持母乳喂养。
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坚持母乳喂养，因为我知道再好的奶粉也无法替代母乳。母乳是宝宝最天然的食物，含有丰富的抗体，能够减少疾病的发生，预防成年期的慢性病。千爱万爱，母乳最爱，做新时代的母乳妈妈，做新时代的称职妈妈，母乳喂养不可替代。
号召全社会支持母乳喂养。正好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